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老话说三十而立，站在人生从年轻走向不惑的阶段，什么样的生活会让你感到满意？从1990年初开始的一项大型调查项目《人生模式》（Life Patterns） 至今持续追踪澳洲高中毕业生的生活状况。其中一项研究探讨是什么让一些年轻人在他们30多岁的时候依然对生活感到满意。这项研究调查了22名30多岁的澳洲人，他们是2005到2006年高中毕业的一代。在毕业的15年中，他们陆续接受高等教育，参与工作，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生活，并报告长期拥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从何而来？有哪些重要的决定因素？ SBS 普通话节目的记者采访了这项研究的合著学者，墨尔本大学教育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傅俊博士，来谈谈影响这群年轻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傅博士您好，能否请您先介绍一下这项关于澳洲年轻人幸福感的研究？
这个研究呢，是从一个叫 Life Patterns 的一个大的，就是一个长期研究的项目延伸出来的。就在那个大的研究里面呢，我们从05到06年开始追踪了一批澳大利亚的高中毕业生，到2023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大概进入他们的30岁了。然后我们看了这一批人这么多年以来的调查的数据，就会发现里面有那么一部分人，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始终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所以呢，我们就比较好奇，就想知道他们这个高满意度的生活它的秘密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就对这一小部分人做了深入的采访，让他们去反思和分析他们自己的生活，分享一些他们幸福生活的秘密，大概是这样的。就关于这部分人呢，他们现在大概是30出头，大部分人呢有比较稳定的工作，而且已经结婚或者有伴侣，而且好多人已经开始有孩子或者打算要孩子，就是他们现在处于这样的一个生活状况。
在你们的调查还有访谈当中，这些年轻人他们感受到的幸福感主要是来自什么方面呢？就是这个秘密在什么地方？
从我们的对他们的访谈来看，我们找到的幸福感的主要的来源有四个。第一个呢，就是积极和健康的关系。那么这个呢，关系呢，就包括跟家人的关系、跟朋友的关系、同事还有社区居民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这个呢，就是一方面就是你如果朋友很多，然后跟家里的人的关系很好，你经常会处于一个比较愉悦的这种精神状态。而且呢，就是这个良好的社会关系也会给你提供一种安全感吧。就是说，如果说你在工作上面或者说事业上面有一些就是不如意的时候，你总会知道说 OK， 你有一个很好的支持的网络。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造成这个它是就是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幸福感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第二个呢，就是好多人说到的，就是他们从事一个比较有意义而且相对稳定的工作，这个对他们的幸福感的贡献也是很大的。而且就是相对而言呢，就是说大家对工作的收入的强调的那个重要性并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好多人呢就会对比如说这个工作的是不是开心，觉得这个工作有没有意义，尤其是对社会有没有贡献，这个方面他们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这两方面，就第一个就是说你能够跟一帮志同道合的人能够一起工作，这个对你的幸福感贡献很大。然后另一个就是说你的工作本身你觉得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就不仅仅体现在收入的层面，这是第二个。就是第三个呢，就是好多人强调的对生活要有一种积极的态度，不要老是愁眉苦脸，就是即使是有些事情发生，那你也要用一个乐观心态去面对。还有就是有一种我们经常说的所谓的一种感恩的心吧，就是说对你不要老是盯着一些你没有得到的，而是说生活当中发生的好的东西你要去 appreciate， 就是去感恩的那种心态。我觉得这是他们说到的第三个很重要的因素。最后一个因素呢，好多人就说到的其实说为什么有一个目前感觉还很好的很不错的这样的生活状态呢，就是觉得是一种运气和努力工作的一种结合。就是说他觉得运气很重要， 比如说我出生的家庭啊，包括我受到的教育啊，等等等等，这些很重要。同时呢，我也真的是在努力的工作，就是努力的对待我自己的人生，就是每一份工作我都做得非常的用心。就这是应该是一个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相结合的一个结果。对，好多人就是说，主要是这四个方面的幸福感的来源。
感觉好像还是比较偏重于精神，还有是心态方面的因素会比较多一些。像您刚才有提到，其实有工作，但是工作的薪水不是太重要，反而是可能共事的人，或者是给他带来的精神层面上的一些感受会比较重要，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当然，这个说法是有前提的，就是所谓的你的收入对你的幸福感的贡献，它有一个所谓的阈值，就是在那个阈值以下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收入的每一分的增加都会给你带来很好的，就是很显著的幸福感的提升。但是过了那个阈值以后，你的收入的增加可能对你的那个生活幸福感的提升就没有那么明显。
那就还是有一个界限，就是有一条边界
对，
在
没
那个
错。
地方。除了上面这四个您说到的主要的因素，在你们的调查或者是访谈当中，有没有观察到有一些其他的，但是同样也会影响人们对生活满意度的因素？
就是刚才上面说到的那四个，就是有大部分的人都提到的。那当然还有一些个别的人提到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相对比较稳健的财务状况，就是说你银行里面还是有多少有一点存款。然后呢，生活当中你也知道会有些人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些财务方面的帮助，如果你遇到困难的话，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拥有房产，对有些人来讲，对他的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是很大的。就是有些人会提到说，以前的时候没有自己的房子的时候，总是没有一种家的感觉。就是直到拥有房产，就是在这方面对他的幸福感提升还是很大。就还有呢，就是有些人提到一个好的生活和居住环境对他们很重要。就是有一个人，我记得他就是住的离海滩很近，他并不住在一个大城市，但是住在一个中小城市，但是他的住的地方离海边就很近，所以他就说这个环境对他的这个生活的幸福感的贡献是很大的。还有呢，就是一个好的教育，还有一个对个人比较清晰的认知，这些都会给一个个体的那个生活的满意度有比较明显的积极的影响。
这些受访的年轻人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受教育的程度是比较高的，也有比较稳定的家庭关系，也有自己的工作，都比较稳定。是您认为他们对这种幸福的感受是很有代表性吗？还是说他就代表了那一个阶层的那一部分人？因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年轻人，他们对幸福的理解和感受有可能是不同的。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就涉及到关于幸福感的主观和客观的层面。我个人觉得呢，还是所说的经常所说的心态决定一切。但是呢，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收入的增长对生活幸福感的那个影响，对吧？它是在一定范围内它是有影响。那么这个研究的发现其实也就说明了这一点，就是关于生活的积极心态呢，其实只是实现幸福生活呢，这些人来讲呢，它是第三重要的因素，它并不是一个最广泛的得到这群人支持的一个因素。第一和第二更多的其实是你会看到，其实跟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啊、社会关系啊，包括工作的稳定性、工作本身的价值等等，这些是相关的。所以呢，就是说，心态其实只能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一切，它并不能完全的去决定一切。其实我们研究呢，就会发现幸福生活的第一和第二，就更多的这方面所谓的比较客观的因素，其实还是对于个人的那个幸福生活的影响是起到一个相对比较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刚才说到那四个方面，就是从一定程度上有代表性，但是它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最后还是觉得，就是说，怎么样，我们所谓的这个造就一个人的幸福生活的真正的秘诀，我觉得还是能够有一个怎么讲呢？相对比较公平平等的社会，就是说有一个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最大限度的支持出生的背景虽然不一样的人，他们在机会上面能够有相对比较平等的条件，这个可能我觉得才是一个能让绝大多数的人感觉到生活幸福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吧。
从您的观察来看，他们现在所体现出来的对幸福的感受，或者说他们认为幸福是什么这种观念，和其他世代的人相比， 有没有说共同的地方，又或者说是有一些他们独有的代际特征？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说的那个 generation 这个代际的概念，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即使是在年龄上面属于同一代的人，就是他对于这个时代的体验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个代际是一个特别，就是很，怎么讲，很 tricky 的话题了。就是我们也如果仅仅从这个年龄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看到，虽然我们这个样本很小，但是他发现的好多结论还是跟其他的那个研究的发现很相似的。就比如说，他们发现就是幸福生活的最重要的一个秘密就是良好的关系。这个其实跟那个哈佛大学有一个延续了大概超过80年的一个研究，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那个研究追踪了很多很多的人，就是他从爷爷辈开始一直追踪到孙子辈，一直追踪那些家庭，然后他们就会发现。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贫穷还是富有吧，不管他们家庭背景怎么样，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住在什么样的社区，这对这些人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幸福生活，最重要的就是积极和健康的关系。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共通的，而且就是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作为人，因为不管你处在哪个年龄阶段，哪个 generation，就是你基本的需求是类似的。所以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大家所需要的东西其实是一样，因为过上幸福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这个上面其实是相通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并没有明显的代际差异，但是呢，就是说这些不同的因素之间相对的重要性，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不同年龄的人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就是所谓的这种代际差异，就是因为早些年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能上几辈的人，如果从年龄上面来说的话，他们的那个社会相对来讲就比较的这个没有那么多元化，然后社会的舆论也没有那么开放，所以呢，就是说对于那些人来讲，可能就是说我找到稳定的工作，然后成家立业，就觉得就已经很满意了。对吧？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是已经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就是人们对，就是所谓的社会对于这个幸福生活的基本的定义，都相对的比较一致。但是到现在来讲呢，就是现在的社会可能跟以前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现在的社会更加的多样化，社会对于成功的定义也多样化。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说，大家对于幸福生活的理解也不一样。
根据这项研究，就像您刚才有提到，可能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就是我们社会去考虑怎么可以给这些因为家庭背景不同或者是出身背景不同，怎么样给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更公平的一个环境。您认为在社会还有政策层面，我们比较应该关注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启发就是，现在的关于年轻人就业的政策方面，我觉得主要还是聚焦在工作的供给方面，就是工作的数量。然后我们成天会盯着那个年轻人的就业率来做文章，失业率一提高，大家就很恐慌。但是我觉得，就是除了关注工作的数量和工作的供给以外，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关注工作的质量。现在你会看到，其实好多年轻人能够找到的工作，都是在一些就是零售业啊、服务业里面，然后而且那种工作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就是说有班儿有需求你就来上，然后没有呢就没有了。对，我觉得可能一个最大的启示还是就是说，在相关的那个关于青年就业或者说工作这方面的政策的制定上，除了关注数量，还要关注工作的质量，就是包括对青年他们自己的需求，我觉得还是要多听取他们的建议，制定的政策可能会相对更有效一些。关于 youth policy 嘛，就是跟青年有关的政策，主要两大块，一个是教育更相关，然后一个是就业相关嘛。这两个政策之间应该可以互通一下，就是说让他们在就业和教育之间的那个跳转相对更加容易一些，更加灵活一些。我们可以提供一个这样的机制，就是说，哎，你可以休学去工作。也有一些，比如说他们工作了一些年，他想要提高，然后我们教育的这个制度有没有提供比较好的这种，让他们能够容易进来就读的这样的机会，就是要有一个相对比较灵活的这样一个机制，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如果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拥有就是这种快乐，然后又比较充实的人生，您刚才也提到一个是教育了，还有一个是就业， 还有没有说在其他的方面也应该投入一些资源，可以更好的去帮助他们？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针对青年的教育和就业的政策的话，我觉得应该更多的听取他们的意见，就想法和需求。假设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提供了很多很多的工作，这些工作青年人可能尝试一下干过以后，他就觉得这不是他想要，他就不做了，对吧？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如果是在教育的层面，我觉得不应该只关注知识和技能的层面，我觉得更应该鼓励他们积极的去参与社区。发展他们跟不同的人相处的这种和建立关系的这种能力，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在这种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跟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认识到他们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对个人的认知，就是对个人的那个 identity 的那个认识。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如果能够一个人能够及早的对自己的这个 identity 有一个认知的话，那么他可能可以比较早的找到自己未来的发展的方向。最后想要提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讲，因为现在年轻人，因为他们出去，尤其是刚毕业，出去找工作，然后经常都是就是不可能找到长期的工作，都是这里做一点，那里做一点，这种比较短期的工作。所以呢，我们觉得一个比较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就是他们成天会担心自己的这个生计问题。这个的话，就是对他们的那个精神和身体健康都会有极大的影响。社会应该提供一个相对比较基本的、良好的一个保障，社会保障，我觉得能够让他们去在这样的这个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当中能够生活，我觉得这个是也是蛮重要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